不知道多少人看过《阿甘正传》这部电影。《阿甘正传》是我高中时候看的，他讲的是20世纪的时候，一个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可能他也是个大人物，来看美国史。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风起云涌的时代，因为2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衰亡都发生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光跟中国有关的很短的一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注意过吗？乒乓外交，对不对？他基辛格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派阿甘到中国去打乒乓。那么他回来以后，记者问他你对红色中国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就说了一句话，谁还记得那句台词是什么？不是，是什么？谁记得那句台词是什么？不是他们没有信仰，没有什么，没有才不是。他说他们不做礼拜。记者问他，你对中国有什么感受？他说他们不做礼拜。但是阿甘没有意识到的是，虽然红色中国不做礼拜，但是我们使用公元纪年，而且我们用每个礼拜天休息的制度。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礼拜六上半天课，然后下午放假，礼拜天放假。中国很早就有7天循环的概念，所以这个不是，我不知道是文化使然还是哪里传进来。今天日本和朝鲜仍然在使用一种叫做七曜日的纪日法，很多看日剧或者看韩剧的应该知道，对不对？什么什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之类的。但是休息日这个制度一直没有正式的被确立。在清朝以前，从唐朝到元朝，官府采用的就是官衙的休息制度，是10天休1天，叫做巡休。但是并不要求民间也照做，所以民间常常是，比如说店铺是一直开业的，没有休息的概念。新年的时候会休息。第一个采用星期天休息的官方机构，基督教机构不算，教会和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医院不算。第一个用星期天休息制度的是山东大学堂，袁世凯建立的。山东大学堂为什么会让礼拜天成为一个休息日呢？因为他邀请了赫德，赫德原来是齐鲁大学的校长，齐鲁大学是一个教会大学，所以赫德在做了山东大学堂的校长以后，他上书清廷，建议设立每个礼拜天休息的做法。那么从1902年到1911年，我们知道清朝试图做一些立宪制的改革，我们后来知道那是皇族内阁。那那个时候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确立了礼拜天，从学校到政府各个部门都是礼拜天休息的。这种制度从1902年开始到2007年才开始打破。2007年我们国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国家假日办，然后他开始通过调休的方法制造黄金周和小长假，而让大家开始礼拜天上班。所以我昨天在前天在这个做教会日历的时候，我发现2016年我们有3次挑战是需要礼拜天上班的，这对全国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试探。阿甘的回答说，那里的人不做礼拜，告诉我们两件事情。我们不敢说阿甘是个基督徒，恐怕他不是，但是在他看来，敬拜神和不敬拜神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甚至大过意识形态的差别，这个差别甚至大过经济的差异，大过人种的差异和社会形式的差异。因为70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和红色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差别，甚至远超过我们今天看待朝鲜。但阿甘只注意到这一点，那里的人不做礼拜，或者导演让他注意到这一点。第二，阿甘对于基督徒的宗教义务仅限于做礼拜，这一点和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非常类似。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把圣经当中有关教会聚会和敬拜的命令撇在一边，认为聚会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必要的和锦上添花的，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了，不用去任何教会。也有很多基督徒和阿甘一样，认为礼拜也就是去教会是基督徒的唯一身份标识，礼拜天去过教会了，敬拜过了，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了。我可以工作，可以爬山，可以搬家，只要我聚会过了，我已经满足了基督徒的宗教义务。礼拜天除了一个聚会以外，和礼拜六和元旦和十一和春节任何一天都没有差异，是任由我支配和安排的。但是我想说，主日不聚会的基督徒和主日仅仅聚会的基督徒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他 当然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忽视圣经，前者比后者更有概率是挂名的假信徒。但是这两种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根据他们看待主日或者看待敬拜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前提是基于自己的便利和自己的需要。基于我的便利，我觉得礼拜天应该是怎样的。他们都忽视了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安息日，他们都可能把神的命令当做一个自恋的神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规条，给我们的约束，而不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出于他的良善美好和赐给我们的福气。最后我要说，这两种做法都没有反映神对人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会进入到创世纪第二章。我在做周报草稿的时候，大家提醒我说是导向尔谁，是不是经文写错了，为什么这周是第二章，下周还是第二章啊？我的回答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我们会看三遍第二章，但是每一次都是不同的角度。我希望第二章的经文帮助各位理解安息的美好和安息在圣经当中的重要地位。在第二章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后面讲到人的罪，讲到基督徒的义务和责任，讲到上帝要我们怎样生活，我们都得回到第二章。第二章是神创造人，神创造婚姻，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研究人怎样破坏了神的形象，我们就要回到第二章。我们有三次看到第二章里面的三个神学主题，第一个是安息，第二个是神的形象，第三个是婚姻和性别。这三个主题反复延续的出现在整本圣经当中，也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可能你参加婚礼已经听腻了第二章，但是我们还是要用第二章来更深入的，因为婚礼只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深入的探讨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婚姻和性别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怎样的意义。好，我们先把圣经翻到创世纪1章26节，很好找，在红边圣经的第一页。我们从1章26节读到2章的结尾，很长啊，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哪，我将给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叫他们吃，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见一切所造的又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歇了。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一面立了一个园子，他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在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比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的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如今
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并拿到那人内心，就是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便让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来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特别今天的第二章，我们要特别求你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使我们明白我们应当怎样工作和安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前面我讲到说，这段经文有多个主题，今天我们来关注第一个主题，神是一个工作和安息的神。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安息，不仅顺服神的命令，而且反映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工作和休息。第一，神做创造和供应的工作。第二，所以工作是神的心意，以及安息也是神的心意。在这三个方面当中，我们都会谈到堕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应当如何抵挡堕落世界所加给我们的观点和意念。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创造和供应的神。那我们注意到第一章和第二章有点重复，就是第二章又开始讲神造人的事情。我从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坐飞机从上海飞去西雅图的公司总部协调项目。西雅图的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半岛，叫做奥林匹克半岛，奥林匹亚半岛。然后半岛上有个巨大的公园，叫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飞机飞过的时候，他都会有意地侧一个身，然后机长会在广播里面说，大家往左边看或者往右边看，下面就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下午的飞机到达西雅图上空时，正好是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看见金色的阳光洒在一片雪山上面，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包括了多个那个植被，多种植被的植物都有，所以非常的漂亮。但是2001年到2013年，我飞过那里无数次，却从来没有进到那个里面去。一直到2013年夏天，我们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度假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登上其中一座雪山的顶部，从上往下看整个半岛的壮丽，和身处在一个雪山的山坡上，看见四周的雪山和眼前吃草的野鹿，那是一种两种完全不同但是又互相联系的景象。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上一个主日的时候讲到过，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三节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它不是一般的叙事文体，它用诗歌的节奏让我们看到神创造的宏大和美好，就好像飞机飞过一个国家公园的上空。然后当我们进到二章四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文体发生了改变。二章四节开始，它从诗歌文体变成了叙事文体。二章的四到九节同样是在讲创造的叙事，神造人，神立了一个园子，然后神把人放在这个园子里面。但是第一章不同，第一章是个宏观的视角，是一个从上往下看鸟瞰的视角，而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你用那个照相机的那种调焦的那种感觉一样，镜头一下子被拉近了。那镜头被拉近到什么事情上呢？被拉近到人的身上。你会看到人是第二章的中心，所以第一章是飞机飞过山顶，第二章是站在山峰观看着美丽的盆地。第一章中的神是一位热爱次序分门别类的造物主，强调他造物主的身份，而第二章中神是为我们供应一切和为我与我们立约的慈爱的父亲。在第二章当中，圣经的焦点是人的受造和人的位分。人是怎样受造的呢？我们分别看几个关键字。在一章二十六节，神说人的受造是神说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这是第一个关键信息，我们的受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你看到别的东西被造都是各从其类， 是不是？只有在讲到人的受造的时候，没有说各从其类，神说从我的类，照着我的样式，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我们在下周的时候会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形象。第二个关键的信息是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是同源的，人从尘土而来，有属地的本质，和动物一样。一章二十四节说地要生出活物来，表示其他的动物也是从地上生出来的。但是人和动物有一个区别，就是人首先有共性，就是人不是不朽的。人虽然照着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但是人不是不朽的，人是有限的，就像动物一样。第三，在造人的时候，无论第一章还是第二章的经文都没有遵循神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第二章里面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带着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不单单只是说而已。第二章里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这是一幅窑匠，对于读者来说好像看到了一个窑匠在制造陶器，用尘土造人然后吹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人鬼情未了这种制造陶器的这种电影。所以你看在陶器里面窑匠，因为在旧约当中以赛亚书里面也把这个人比作是窑匠手中的器皿，所以造物主和人这个独特的受造物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就是神不是说就成了，而是神参与了这个造的过程，神附上了工作在里面。虽然我们可能说神没有手，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造，但是神摆上了一些的工作，而不单单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而已。这都在暗示着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和如何对待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小事。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杰作，我们需要意识到身体是整个人的一部分，是神创造的一部分，我们负有责任要好好的照顾它。照顾身体的需要不是邪恶的，也不是自私的，因为神也这样照顾我们的需要。甚至圣灵透过创世纪的作者有意识地引导我们认识和相信神的创造，在第二章里面是以人为中心的，神的创造是要服务人的需要的，神供应人所需要的一切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神怎样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呢？我们首先看到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神在造了人之后还吩咐说我们应该怎么吃饭。他说看到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一方面说我把什么给你做食物，然后神一方面说我把什么给动物做食物。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的开始，动物是吃青草的，是不吃肉的，没有弱肉强食和食物链这回事儿。在所有的神话故事里面，除了圣经以外，所有的神话故事里面人类都要为神明预备食物，对不对？唯独在圣经当中神为他的子民预备食物，而且在那一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其次，在第二章中造人之后第九节，我们看到神进一步的供应他所造的人，就是在第二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神满足人的身体需要，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有各样的果子好做食物。神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因为伊甸园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不是长得很丑的那种果子。神也没有造丑陋的植物出来供应果子，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所以人有对艺术和对美好的向往和需要。虽然你可能觉得我的审美观不咋地啊，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人都有审美的向往。而这种为什么今天一些邪恶的东西变成审美的取向，那是因为这个堕落世界的缘故。所以这是第二步，神进一步的造一个园子，把人放在其中。第三，神满足人的属灵需要。神怎么满足人的属灵需要呢？神对人说话，神对人说话，满足了人对关系的需要。十六节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在其他的创造叙事里面没有看到神对动物发出道德性的命令。所谓道德性的命令，就是你做什么是错的，或者你不做什么是错的，或者你做什么是对的，或者你不做什么是对的，这个我们称之为道德性的命令，对不对？我们对小朋友说你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你要跟别人分享，这些都是道德性的命令。那我们叫他吃饭，这就不属于道德性的命令。在别的创造当中，神没有对动物发出任何道德性的命令，而神对人发出道德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说 A 人对神的顺服是自愿性的，而不是被强逼的。神没有把人造成一个只能顺服不能反抗的受造物。当神对人说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时候，就蕴含着人有自愿顺服的责任，也有自愿顺服的权利。神的命令当中有正面的，说可以随意吃，也有负面的，不可吃。这表明人在作为神的形象受造的时候，人被授予某种程度的做决定的能力和某种程度的自由。第二 B， 神的命令是一个道德性的属灵的判断，可以或者不可以，顺服或者不顺服。所以神让人在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他判断对错是基于神的话，而不是基于他自己的需要。神要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判断对错，而不是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来判断对错。所以神对人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神的意思就是分别善恶的权利在于神。神要我们用顺服神或者不顺服神的方式来分别善恶，而不是用自己的情欲、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判断来分别善恶。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对人的供应的第三个方面，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神供应人身体的需要，包括给我们食物，包括给我们伊甸园。第二，神供应给我们属灵的需要，神对我们说话，给我们道德性的命令，告诉我们如何做出分别善恶的判断，是基于神的话。第三，神看见我们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需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在其他的受造的时候都看为甚好，但是在造人之后他说那人独居不好。神供应第三个人的需要是社会的关系的和性的需要，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后面专门有一次有一个信息是关于性别和婚姻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花时间。但是我们看见神的供应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工作和休息有密切的关系。神供应受造的人一切的需要，神作为造物的主对人的需要的认识远比人自己想到的要更多。因为神造我们，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神知道我们有肉体的需要，神知道我们有属灵的需要，神知道我们有关系的需要。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神对我们的供应不充分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需要以违背神诫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呢？既然神是这样一位充分供应的神，我们应当把自己需要的对需要的要求、对需要的期待建立在神的供应这个圣经的原则上面。所以这是第一，我希望大家看见这段信息的第一个大点，神是一位供应的神，他对我们的供应远比我们对自己的供应要想得更加的周到，我们应当对此有信心。第二，工作和安息的神。我们回到第二章的开头，神在第七天做什么？第七天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现在流行一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也就是说重复的语言非常的重要。那你有没有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找到重复呢？我们可以在这里三节经文当中有两对重复，就是两组词汇被重复了。第一对重复是造齐了和完毕，或者造齐了或者完毕，就是神的工作做完了，它都是造齐了和完毕是同一个含义，就是神的工作完了。第二对重复呢 是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神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且神非常满意他的作品，神说甚好。然后神歇下工，并且神把他休息的那一天分别为圣。神会创造很累吗？神休息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累吗？是因为他造这么多东西手很累脚很累还是脑子很累？神是一个灵，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全能的万能的神，他不需要休息。这里的安息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就是停止了，他停下来了，而不是说他像我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他做完了，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神欣赏和满意他的创造，不需要再加添了。一个艺术家创造完他的作品，他要停下来欣赏他的作品。一个，我想不出别的比方来了，一个装修完自己房子的家庭主妇，他要停下来好好欣赏一下他所努力摆上的装修所造成的这个漂亮的家。神欣赏和满意他的创造，神不需要橡皮擦掉什么，神也不需要拆掉什么，神停止了他的工作，并且神用喜乐的心来欣赏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节奏，就是他工作他安息。工作和安息都是神属性的一部分，都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自己工作，神也自己安息。工作是神圣的，因为神工作，安息也是神圣的，因为神安息。在第二章当中，神的工作不单单只是用口说，而且他也做，因为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立了一个园子，将人安置在其中，他吹生气进入人的里面。在其中圣经所使用的动词在暗示我们，神有某种形式的劳动，脑力的或者体力的，这和其他宗教都产生很大的分别。神的工作是有创造力的，是带来秩序的，是供应人的需要的。神的工作提供一个能使生命蓬勃，能使文明发展的环境。神的工作也给人一个表达爱、接受爱和彼此相爱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有很多人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有很多人觉得好像有些基督徒觉得只有读神学或者是传道人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作。但是朋友们，工作是神圣的，因为神也工作，休息是神圣的，因为神也休息。只要你的工作不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违背圣经的伦理，是一份正当的工作，没有违反地上的法律，你的工作意义不比美国总统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工作或者是神职人员的工作来得更差。你的工作，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的工作是否使生命蓬勃，我的工作是否展现创造力，我的工作是否带来秩序，是否供应正当的需要，我的工作有没有加强圣经所主张的社会结构或者家庭结构。我相信你可以在神的工作当中可以找到自己工作的神学意义，无论你的工作是有薪水的工作还是没有薪水的工作，是在外面上班的工作还是在家里的工作。然而仅仅工作不是神活动的全部，神还安息。守安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带着负面的意义，特别如果你读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犹太人对安息日的态度，耶稣对此的批评，好像安息对我们来说是个负面的概念。当我们听到守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读过一些早期的英国的文学或者是早期的美国殖民地文学，你会往往看到比如说马克吐温或者是那个还有谁啊，反正就是那些人了，你会看到他们在里面讲到礼拜天的时候常常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星期天的景象，因为在英国和美国还有欧洲礼拜天都是店铺不能够开业的，一直到今天在美国东部很多州里面很多地区店铺都不能开业，礼拜天不能开业，它需要申请一个特别的执照才能在礼拜天开业。好像礼拜天是百无聊赖的，神族禁止我们做一切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描绘的图景，而不是被我们的罪所玷污的途径。神的休息是怎样的呢？神的休息是他欣赏和满意他的工作成果。神用喜悦的心来观赏他所创造的世界， 神也邀请我们进入这样的韵律，工作和休息的轮换，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他的欢心。我们对安息日的恨恶和我们对神的恨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越背逆神，他所塑造的文化就越藐视安息，因为人不满足于神所设立的韵律和节奏，人想要自己的节奏，人想要凭着自己的努力供应自己的需要，自己来判定是非对错，而不要一个教导我们、管理我们和让我们看见正确合乎神心意的生活节奏的上帝。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对安息日是什么样的态度，但是安息日是美好的。安息日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恢复体力好再回去上班工作，当然我相信真正的安息会带出这样的效果，但是安息日的本质是为了让我们敬拜神，为了让我们放下劳作，透过放下劳作的方式来注意神、来观察神、来思考神和欣赏神，享受神的供应，并且把我们的喜乐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给他。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所创造的巅峰就是神造出了懂得安息和懂得敬拜的人类。我们因为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能够享受造物主的杰作。那么既然神是有工作有安息的，那么神对人的心意是怎样的呢？我们要回到1章26节，人和神一样，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工作和安息的节奏。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昆虫。你看到神造人的时候，他也给了人一个工作描述，就好像你在5.1 Job 上看到那些公司贴出来的 JD 工作描述一样。那么神给人的工作描述是什么呢？他要人做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昆虫。我真希望我能够管理家里的蟑螂。人就好像是神所授权的物业经理，管理神的花园。所以神把人放在世界上，不是让我们来掠夺上帝的花园，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带着责任心去管理万物，好像一个物业经理一样。因为万物都是属乎神的，而且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甚好的。人不负责任的掠夺或者破坏神所创造的自然，就是丢弃了仆人的责任，也是破坏了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本要赋予我们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为什么罗马书8章22节讲到人的犯罪堕落的时候，他讲到人的犯罪也影响到整个自然界。他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因为物业经理堕落了，所以整个物业都成为他掠夺、剥削和奴役的对象，所以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直到新天新地的再来。因为人没有做好管家，我们就成为人就成为这世上自私的独裁者。那么神怎样让最初受造的亚当和夏娃学习管理呢？他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不但如此，神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授权亚当给他们起名字。所以修理看守是体力劳动，起名字是脑力劳动，而且还是相当有创意的脑力劳动。那人怎样叫各，他有创意又有权柄，因为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叫我们家的猫的名字，他不理我的。神也让亚当做体力的劳动，就是修理看守。工作是乐园的一部分，工作是伊甸园的一部分，工作是神所创造的。不是因为人的堕落才进入世界，工作是原本神在乐园当中就让人工作。所以当你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强盗说，你今天和我就同在乐园里了，你想到什么？锦江乐园、迪士尼乐园还是西双版纳？工作和劳动也在乐园当中，所以那个人进到乐园的时候，他也在里面工作。工作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劳动产生进化，工作是我们的基本需要。 就像食物、休息、友谊和安全感一样，工作是人的基本需要，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就给人工作的需要。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巴菲特今天还在工作，为什么比尔盖茨今天还要工作。我以前工作的部门里面有一个人非常有钱，开很好的车，我觉得他不用来上班，但是他还是来上班，而且还是很准时。工作是神赋予人的基本使命，工作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我们精疲力尽，而是与我们与神同工，维护神的创造，代表神的形象的本能反应。但是工作本身不是目的，工作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欢愉，或者给我们带来存在感，或者让我们觉得人生有意义，而是为了神所创造的世界，为了我们生命的身边的美好，为了受造的益处。我们工作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更大的益处，就是所谓公共的善。所以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工作仅仅看作是工资的交换品，不要把你的工作看作是你人生意义的体现，让你的工作来界定你是谁，也不要把你的工作看作是你的全部。你的价值不需要透过工作或者是别人认同的工作来体现出来，你的工作是神的托付，如果它是正当的，合乎圣经伦理的，那么它就是神的托付。神授予我们工作，神也要我们休息。我想请大家注意到第八节所说的安置，中文圣经第一次比英文圣经拥有优势，因为我们使用的安置这个词很好的翻译出了希伯来原文的含义。英文圣经用的是 put， 就是把它 put 到这个园子里面，好像我们造了一个乐高小人把它插到乐高里面一样。但是中文说安置，因为呢希伯来文里面它讲到说人被放在里面，而且人在里面得安息，所以我觉得安置是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一个翻译。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神是为谁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神自己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一天定为圣日吗？不是的，神写在圣经里面是要让人看的，所以神已经安息了，他不需要再说这句话，他是为人的缘故，他还让人看到第七日是圣洁的，把第七日 定为圣日，也就是在那一天人要效法神，停止和安息。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叫大家翻一下出埃及记20:8-11，出埃及记20:8-11。如果你不熟悉圣经，可以请你旁边的基督徒帮你翻一下，如果你旁边的基督徒也不熟悉，那可真是太糟糕了。20:8-11，我们一起来读。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是十诫的一部分，而且这不单是十诫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十诫当中最长的一诫，你注意到吗？十诫别的都很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唯独安息日那么长，两三句话。我也想请大家注意，这不是一个消极的禁令，它是一个积极的命令。所谓消极的命令就是不可杀人，这是消极的，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情；不可奸淫，这是一个消极的命令，不可以做某件事情。但是守安息日呢，是一个积极的命令。怎么积极呢？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然后他还带有消极的，在安息日的时候无论何日工都不可做。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么一对节奏，做工和休息，神自己做工，神也休息。基督徒在看到十诫的时候会有意识的忽略这一诫，会有意识的觉得这诫跟我没关系，这是旧约，那这就带来给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带来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为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在十诫当中决定说这诫跟我没关系，其他九诫跟我有关系？我们选择性的在忽视我们不喜欢的诫命。十诫是道德性的诫命，十诫虽然在新约当中被成就，但是仍然是神心意和圣洁的体现。我们今天的文化 可能会陷入两个极端，过度的做工或者过度的休息。在这个城市里面，在上海，过度的做工是被高度称赞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他在不停的加班，他的父母会觉得他很有追求，很追求上进。而在别的文化里面呢，可能在某些圈子里面，过度的休息是被高度羡慕的。比如说讲到他一年什么工作也不做，然后走遍大山名川。但是无论怎样，这都不是神要我们生活的样式。我们在第一个大点看见，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甚至超过我们自己所想到的。过度的做工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不信靠神和不依赖神的表现。在第二点和第三点，我们看见神自己工作，神也授予我们工作的责任。过度的休息和懒惰也是神所恨恶的。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明确地指出，依赖别人而生活，不肯做工，教会需要采取措施劝诫这样的人。而在箴言当中，会有很大的篇幅是在批评懒惰的人。我希望大家看到安息在整本圣经当中的贯穿始终。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日是没有有晚上有早晨这个节奏出现的？前面六天都有，第七日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第七日的安息存留至今，神一直在呼吁他的百姓进入安息。在出埃及记当中，神设立安息日，把安息当作圣约子民的标志，甚至神还设立安息年，神的土地在每七年可以得到一年的休息，不用耕种。当神把他的百姓带进迦南地的时候，他称之为进入安息之地，申命记十二章九节。而这些都是为了指向将来那永远的安息，就是耶稣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负的。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卸下用行为和欲望来满足自己的义。最后神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里面指出，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有人问，如果你碰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朋友，他们会认为说，我们今天还要守安息日，要礼拜六的时候聚会。他会说，你们为什么礼拜天的时候聚会？我们有几个理由来证明基督徒守主日而不再是安息日，但是主日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它仍然是安息日，但它不是第七天，而是每周的第一天。旧约的安息日，理由是旧约的安息日在新约得到了成全。旧约的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创造工作的完毕，而新约的主日是为了纪念基督救赎工作的完毕。在每一个主日，我们不但是要享受神所创造的美好，享受神把关系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三个需要，肉体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和关系的需要，我们都在主日的时候得到供应，得到满足。而且呢，我们在主日不但用凭信心歇了一切的功，我们还要纪念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恩。这是为什么 新约的安息日从礼拜六变成了礼拜天，因为原来的安息日是指向基督所带来的安息，指向的是因信称义的安息，而基督徒的主日则是纪念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安息。工作和安息都是神特定为他的子民所设定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安息日被特别放在十诫当中，成为神子民的标志。所以当我们问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我指出有三重意义。从圣经来说，第一，根据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经文，安息是因为神把宇宙造成这样，我们需要安息是因为神自己也工作也休息，我们的安息是体现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第二，根据生命记五章十五节，以色列人要安息是因为他们要纪念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没有休息的地方被拯救出来，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来纪念他们以前没有休息。而我们呢，这是申命记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第三，根据希伯来书四章九节， 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预表将来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而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注意到基督徒不再遵守周六的安息日，而改为遵守主日的安息，同样可以对照旧约的三重含义。和旧约一样，第一，和旧约一样，神也工作也安息，这是普遍性的命令，不单是给到基督徒，也给到所有的人。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命令是给到所有人的，所有被造的人都有这个责任，也工作也安息。所以我们的安息是对神的供应信靠和信心的表示。第二，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因为他们要纪念在埃及受奴役没有安息，而我们也被神带领出了埃及。我们所出的埃及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如何在罪的权柄之下做奴仆。所以我们守安息日是为着纪念主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带领我们离开了罪的奴仆。第三，我们纪念基督已经成就的救赎工作。旧约是指向将来的基督，而我们是纪念已经成就的基督。旧约的安息日不过是一个影子，它所指向的是在基督里面的真安息。为此，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耶稣这位至高的上帝为我们道成肉身，甚至成为奴仆，为要使公理能够得胜，为要使安息日的意义在今天能够最终实现。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安息的宝贵。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安息可以宝贵到这位至高的上帝为你卑微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在这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满足需要至高的上帝为你受咒诅、受审判，为你而死？这是我们的安息日，这安息浸透了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应当珍惜它，我们应当重视它，我们应当照着这样的命令去生活。上面这段话不是我的，是张亮传道讲的。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第七天的人，我们能从管理世界这责任来分享神的创造工作，从与神有交通的关系当中成长，以至于能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亚金森主教指出说，在万物当中，神只叫人类彰显他的形象，就是和他一同分享历史和命运，也只邀请我们进入安息日，享受与他的团契。借着工作与安息的生命韵律，我们就能给这个创造的世界带来赞美的声音。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我们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相信每星期的头一日被定为主日，或称为基督徒的安息日，这日应当为着信仰的目的被分别为圣，离弃属世的劳作与最终的享受，尽前的来到神所设立的蒙恩之道前，参与到个人的和公众的崇拜与灵修的实践，并准备进入那神为神子民所预备的安息。这是一条美好的教义。我盼望我们知道怎样过每一个主日，我盼望每一个人不在主日刻意的去安排大块的让自己不得安息的工作，或者不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这是美好的，这是神所设立的，这是耶稣基督付出了宝血的代价，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入的。我愿你热爱这一古老而神圣的圣经的命令。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一个创造、工作又安息的神，你也希望我们彰显你的形象，就是我们工作又安息。主，求你让我们不被这世界影响，让我们不是竭力的工作，也不是竭力的安息，而是工作又安息，因为这是你要我们生活的样式。借此我们向这个世界展现出一群赞美神的子民。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